从淋浴间走出来，路过洗面台，杨丽在镜子里打量着自己的身体，真的有些腹肌了，以前也有，但没这么明显，肩也厚实了不少，像是腰腹间的肉给抽到肩胛那里去了，这样的身体让她感到吃惊，就好像是另外一个人脱离了自己的意志，在自由地生长。他忽地想起了圆圆在床上说过的话：“你以为你的身体真的属于你？才不是呢！他会为了自己去寻找匹配的对象，找不到，他就不开心。这就是你为什么会从你老婆那里逃到我这里来的原因。”那一次，杨丽被迫向圆圆描述小美身体的一些不足之处，比如腰上有赘肉，腋下容易出味道，头发也容易出味儿。她至今都为自己说过的话感到愧疚，实在不该这样说小美，虽然她说的都是实话。她赤着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过道笔直，无拘无束，没有歪斜的无纺布衣柜，没有无穷无尽的杂物，没有垃圾的气味，只有简洁的一柜一桌一椅。如果他一直在这条直线的环境里生活，估计思维也会变得更加清晰而流畅吧。可是要怎样才能拥有这样的空间？要何时才能过上四肢松弛的日子呢？那得有钱，得尽快把攀岩墙的项目搞起来，就为这个，振作起来吧，不然这指甲盖就白白被拉翻掉了。他穿好了衣服，去敲永丽的房门。永丽在里面说：“进来。”声音很小，刚够听见。他已经换上了宽松的衣裤，躺到床上了。他抬起了一只胳膊，畏光似的遮着脸，只露出鼻子以下。哎呀，累死了。也许是被子太软，他陷了进去，平躺着身子，看上去只有薄薄的一层，十足累趴了的样子。原来你也会累啊，看你挂在石壁上的样子，还以为你是钢筋做的呢。我两只脚的大脚趾的指甲算是报废了。永丽一脸疲倦，
当年我也是一样。
他踢了踢一条腿，
帮我捏捏腿脚吧。
杨丽很为难，长这么大她从来没有为任何人捏过腿脚，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捏。他动了动手指，心里边响起了一个声音：“你得捏，为了你的攀岩墙，你一定得捏。”只能凭直觉了。隔着裤子，他双手握住了永丽的小腿，一松一紧地捏着，同时注意观察着她的反应。
用点力，
他加大了力度，两只裤管都被他揉皱了。
我脚不臭。
这是让他捏脚呢。杨丽尴尬地笑了声。
脚要怎么捏啊？
他也笑了，胳膊仍然盖在脸上。角度的原因，杨丽看到了他的恒牙，有一颗似乎是不锈钢的。
小时候没捏过泥巴。
啊，他咬了咬牙，抓起了一只脚。他的脚上无肉，脚骨很硬，跟泥巴的手感截然不同。杨丽闭上眼睛，用力地捏起来。她听到了一声响，也许 是自己用力过猛，但是他并没有反对，只是闭着眼睛继续捏了下去。正要换另一条腿，他感觉他的身体动了一下，猛地睁开眼睛，发现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坐起来了，正静静地看着自己。杨丽有点难为情，为自己闭着的眼睛找理由，我困死了，差点睡过去。他在杨丽的背上打了一下，
躺下，让你知道什么叫按摩。
杨丽就像是被他一掌打倒了似的，趴在了床上，脑袋紧张地支棱着。
放松，
啪的一下，后脑勺又挨了一下子。杨丽的脸孔朝下扎进了被子里，上衣被掀开了，微温的手指有节奏的在她背脊上划过，有捏，有掐，有捶，有摁，她舒服的魂飞魄散，很快。飞散的魂魄慢慢地收了回来，他开始惭愧，看来自己真是想多了，无非是帮对方解乏，自己刚才干嘛那样五味杂陈的样子呢？永丽似乎看透了他，
想竖起你的攀岩墙就要好好的跟我合作，想跟我合作就得身心放松，跟我做朋友。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混小子在想什么吗？
没有，我只是比较笨而已，在你面前我就像是头大笨猪，其实我平常没这么笨的。
那就对了，如果你游刃有余，就说明我比你笨。如果你觉得笨，你就会在我这里收获进步。
杨丽坐了起来，坚持要为他按摩另一条腿。
我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按摩了。
行了，吃饭去。
杨丽紧跟在他身后，替他拿着房卡。有了刚才这场接触，他觉得两人之间的距离好像一下子拉近了好多。住宿的人不多，除了两个背包客模样的人坐在廊下，偌大的餐厅就只有他们俩。他们点了一个土鸡火锅，一个泡菜，坐在窗边抱着各自的酒瓶喝起了啤酒。夜色像一把黑伞，不由分说收拢下来，窗外虫声唧唧，偶尔传来几声鸟叫。
哎呀，真的是安静的想让人谈心。
你完全可以不打招呼就跟我谈起来，想谈什么都可以，我这个人百无禁忌。
你为什么要独自一个人玩攀岩呢？
据我所知，很多人在运动的时候都是呼朋引伴，运动只是个聚会的名头。
我有那种朋友啊，只是在另外一些场合。
哦，你有很多朋友吧？杨丽抱起酒瓶喝了一大口。
每个人都是这样啊。
杨丽猜自己创造了他朋友种类中的新品种。与此同时，又一个问题冒了出来。
哎，那你的丈夫呢？他也跟你一样喜欢运动吗？
不，他讨厌把自己弄得浑身臭汗。
好吧，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看上去那么酷？你身上完全没有这个年纪的女人应该有的那种家常气、烟火气，
也没有一个领导应该有的架子，你有点像个游侠。
永丽盯着他，却没有给他回答。杨丽意识到自己也许太过直接了，他歉疚地收回了视线。
我很笨，根本不会聊天，尤其是跟你这样的人。别看我坐在这儿，端着酒杯，一句接一句地说，其实我心里压力大得要命。
不，你问了一个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我正在想该怎么回答你。
杨丽放下了心来，
不用想了，我也就是随便问问。
他拿起了长柄勺，挑了两块成色较好的鸡肉，再进了一点鸡汤，放进了他的碗里。
你得多吃一点啊，运动量那么大，却很少看到你吃东西，这样可不好。
永丽冲他举了举酒瓶。
现在可以回答你了，我的酷是故意的，又是天然的。一个酷酷的人，他做出什么怪异的举动，别人都能够理解。但是你能想象，一个像你说的那样，家常气，烟火气十足的女人，一有机会就趴在岩壁上，像猿一样爬上爬下吗？你能想象一个衣冠楚楚、装模作样的领导，在胯间绑上八字结，勒出屁股和肚皮，张开四肢，挥洒汗水吗？为了不给人造成更大的冲击，我一直行走在某种边界上。我是唯一一个敢穿着宽松的帆布裤子，并且把裤脚扎进靴子里去会议室开会的人。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会瞠目结舌，大眼瞪小眼儿。时间一长，渐渐也就默认了我的风格，反过来也就固定了我的风格。若是有一天我想改变，他们反而看不惯了。我的风格也为我找到了一条相称的道路。很多人从团委这个码头直接走上了红地毯，只有我例外。博物馆、植物园、动物园，这些地方跟我的风格还真匹配。
啊，那你不感到遗憾吗？
为什么要遗憾？落到你头上的毫无疑问都是最合适的。
突然起风了，风像刀片一样插进来，掀起了纱帘，带翻了那个插着一只野菊的小花瓶，花瓶滚落到桌上，被杨丽按住，那只野菊却好端端的落进了永丽的杯子里。永丽趁势把菊花插进了卡其色棉布上衣的扣眼里。杨丽盯着那块地方发呆，
太相称了。
他们回房，杨丽送他到房间里。
我可以在这里坐会儿吗？
现在他觉得问这话很自然了。
别开灯，
永丽说着，径直走向了窗边。杨丽跟过去，两人并肩站在暗处，打量着夜色下的村落。零零落落的农舍里的灯，深深地镶嵌在浪漫神秘的山体上，似朦胧的星辰，又像是秉烛夜谈的小窗口。杨丽的老家也算是群山绵延的丘陵地带，应该不乏这样的景致，可是他却觉得自己是第一次见到。
不管在哪里，夜晚的景致总是胜过白天，知道为什么吗？
永丽扶着窗台轻声地问他。
我觉得是光线的原因，白天是平面的，我们只能看到表面，而夜晚却是立体的，能看到许多白天看不到的东西。
我觉得是角度的问题，白天我们用眼睛在看，夜晚我们用心在看，
仅从光线这个角度来说，夜晚跟我们的内心是一样的。大白天，人很难打开心扉。
说得真好。
杨丽发自内心的赞叹。
人活得越久，就越需要找个自我疗愈的地方。因为人有两个身体，一个身体生病了可以去医院，另一个身体生病了，只能找个地方躲起来，像猫一样舔自己的身体。他究竟在说什么？
杨丽拼命支起耳朵，费力地接收着他发过来的信号。
人生很乏味，你还年轻，想做什么就径直去做，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很多波澜壮阔的人生，主人公年轻的时候往往被视为痴心妄想者。
是啊。
杨丽把胳膊肘架上了窗台，沉思地望向窗外，假装已经透彻地理解了永历世才说的话。
我曾经有过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如果我当时胆子再大一点，多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劲儿，我的人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那会是什么样呢？在我看来，你现在已经很好了。
杨丽扭过头看他。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以前的我，但我是这样一个人，就算我讨厌自己的岗位，也会把分内的事情尽可能做得最好，这是个道德问题。
杨丽明明无言以对，还是穷尽全部的才能选了一句自认为是得体的回复。
这样是不是对自己太苛刻了？
如果你不对自己苛刻，人家就会很苛刻地对你。你不也是一样吗？你想想，如果你满足于做一名导游，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
杨丽眼前晃过车站路，车站路上的老鼠洞，小美又大又硬的肚子，还有圆圆永不停止抱怨的嘴。
我跟你不一样。
杨丽感到自己的嗓子突然哑了。他的人生在永历面前不值一提，他绝计不去想自己，他只想在这黑暗的小世界里跟他说些不接地气儿的话。
你很像我的一个朋友，当你为老虎那个项目去找我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太像了，跟我初恋的男友简直一模一样。
那他现在在哪里？做什么的？
杨丽马上想起了永历第一眼见到自己时眼睛里那些转瞬即逝亮晶晶的东西。
他已不在人间，我们是大学同学，毕业前夕分的手。我得到了这个城市的派遣证，他没有得到，回了老家的小城。我那时完全陶醉在成功的喜悦里，除了那张派遣证，一切在我眼里都变得不值一提，包括他，我的初恋。
现在还非常怀念他？
不只是怀念，我们毕业后没多久，他就确定了奋斗的目标。他说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的前进，最终占领我所在的地方。我知道他不一定是为了我，但我一定是他制定这个计划的原因。为了一步步掉进省城，那些年里他放弃了在当地很多不错的机会，结果目的没有达到，人却得了癌症。他是西瓜没捡着，芝麻也丢光了。
你没必要感到内疚，
他的遭遇不一定跟你有关。临终前，他在医院专门托人联系上了我，说他从来没忘记过毕业的那个夏天，他把追到我身边，跟我取得平等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但是他从来没想到，从小城到我这里区区600里，他走了一辈子，还是走不到。
站在我一个男人的角度，不禁要想，他到底是爱你多一点，还是自我奋斗追求成功的成分更多一些？
不管怎么说，一切因我而起。毕业的那个夏天，我对他说，与其今后两地分居，疲惫不堪，不如现在果断分手。他看了我一会儿，扭头就走，连毕业聚餐都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然后，就一直没有见过面。